好，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读经班，我们一起先到神面前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将你的话语赏赐给我们，也赐给我们这个读经班，让我们一群渴慕你话语弟兄姐妹可以一起来去研读你的话语，就求真理的圣灵亲自在我们中间来教导我们，来引导我们的心思意念，来明白你的道能够进入你的真理，就求主祝福我们这段时间，让我们从你的话语中有所得着。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Amen。
好，我们按照进度呢，我们是读到1到10章啊。这次上课的是我们正式的上课，我们去复习一下我们上周所读过的进度。那1到11章呢，是一个整个一个段落，我们看能不能把11章一块儿来看完。我们先来再复一下我们读经班的金句啊，这是一节非常重要的经文。我们每次上课的时候都会来去复习啊，我们希望以后我们再能背起来。这些经文出自提摩太后书3章16到17节，我们一起来读。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读经者呢，应该有一些基本的信念，我们再来复习一下。第一是，我相信圣经是神纯全无误的话语，是基督徒信仰和生活的最高准则。第二，我相信神会借着圣经向他的儿女说话。我相信一个人若是喜爱神的话语，并且谨守遵行，这人变为有福。前面这三点呢，是讲的是我们个人的一些信念。第四是讲的是一个这样的教会的层面，我们先说一个教会若要复兴的主的道呢，也需要先有兴旺。因为这个信念里面最基本的一个原则，就是我们要有信心我们一定就是带着信心去读神的话。就是我们在读神的话的过程中呢，我们难免会有问题其实有时候有问题是件好的事情，表明我们在用心思考神的话。当你不用心，就是走马观花这样去读的时候，你往往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有问题，我们就求圣灵来光照我们，来去努力去明白神的话。但是我们不能是因为有问题，我们就去质疑神，或者是怀疑神的话。就这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我们可以称之为底线啊。就是说，我们相信说神的话是没有错误的，相信神也是不会犯错的。这是我们一个最基本的一个信念。我们要带着信心去读圣经，我们才会有所得着。那么读经者呢的祷告呢，是求主来光照我们，让我们能够去明白圣经就是我们在一些不明白的地方呢，就求神来帮助我们，然后求主来祝福我们读经的日子，我们求主的道兴旺。我们这个是一个读经班，就是我们一定要读经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上课之前呢，要按照这个进度呢，把这个指定的经文呢要读完，一定要去读经这是我们这个读经班最重要的一点。然后呢，我们要参加随堂测验，就是我们参加测验的时候呢，是一个闭卷的，就是大家不要去翻圣经。然后呢，有良好的上课的态度，不要无故的迟到早退。再一个呢，就是大家可以透过这个 cdcwi.org Bible Reading 这个网址呢去注册一下，就是你每周会收到 email 去提醒你说我这周的读经的进度到底在什么地方。这张幻灯片呢是王牧师最早在读经班的时候用过的一个，我觉得非常的有帮助。我们可以对如何研读圣经呢有一个基本的了解。我们这个月呢还会有读经营牧师也会专门介绍如何去读圣经。我们这里想很快的来看一下这个。这讲到说有系统的读有系统读，其实就像我们这个读经班一样，我们是从圣经的第一本书一直读到最后一本书这是一个有系统的。就是说，我们不要是我东看一章，西看一章就是我随天每天随天随机的翻一章，我就去来读所以我们要有一个系统的、有计划的去读圣经。然后读经的期间呢，我们有灵修、有祷告就借着灵修祷告，然后呢和圣经结合在一起。然后呢，有一本可以写字的自己的圣经这一点呢，我们知道今天我们很多人是用手机上或者是平板上的这种电子版的圣经但是 我特别希望大家有一本能够自己可以在上面写字的圣经，我们可以在圣经上做一些笔记，然后呢可以重要的经文可以 highlight 一下，或者等等，或者写上一些串出圣经的这个地方，就是大家可以再做比较。我这本圣经是我收进时教会给我的圣经，我上面已经至少写了很多字了。这个其实这个你们慢慢积累下来，你会发现这样的圣经是非常有价值的，对你就是我当时去听上课或者是听牧师讲到，然后我重要的一点呢我就写在圣经上，然后我以后再翻的时候呢对你非常有帮助。所以我们建议大家有一本自己的可以写字的这样一本圣经，然后呢有固定的时间和一个固定的环境，就是我们每天读经呢最好时间固定下来，然后在一个固定的场所，这个会提醒我们这是一个形成一个习惯。然后读经的时候呢要先看这个大的画面，就是我们拿到一段经文一章经文的时候，你要看到说这一段到底在讲一个它主要的目的，主要的一件事情在告诉我们什么。我们不是一头就钻进去盯到一个某一句话或者某一个词上面去就是我们中文也讲说不要一叶障目不见森林就是我们先要大的一个 picture， 先大后小，然后呢要注重上下文，就是说这个一节经文它最真实的意思一定是在上下文这个环境中才能够真正的读出来这个上下文可以是一小段，也可以是一大段，也可以一整章，也可以是几章，也可以是这一本书，也可以是整本的圣经。就是说我们在读经文的时候我们要用这种圣经里面意思非常明确的经文去解释那些意思不太清楚的经文，就是每一节经文的解释它不能够跟整本圣经是有冲突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所以上下文呢是我们读经时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样一个原则。再就是有规律的进度就是我们现在是每天读两章，我们就按照这个进度走也不是说我今天有时间了我口气读了十章读了20章我那天我不高兴了我一章都不读其实这个是一个很不好的习惯，我们就按照这个有规律的这样一个进度去读。然后呢圣经呢是一生的学习这个是神的话是长存的就是我们一生都学不完也学不透就是我们需要用我们毕生的时间来去学习神的话。所以我们来参加读经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让我们养成一个读经的这样一个习惯，就是每天我不读圣经我就觉得受不了，就是如果大家有这样的想法就非常好了，就是我们养成一个个人读经的习惯。然后呢我们去参加团契小组的查经，就是我们读经班它有一些限制，就是因为我们 cover 的内容很多，所以我们没办法说把每一句话说都能讲到，所以团契小组的查经呢它可以弥补这方面的一些欠缺，就是我可以有查的可以更细一点，并且我们可以有些借着弟兄姐妹之间的讨论分享的，我们可以更加关注的说我们如何在生活中把神的话呢能够实际的应用出来。再一个就是我们谨守主日，就是在听牧师或者弟兄姐妹讲道的时候从中来领受这个神的真理我们再来复一下创世纪的大纲和主题这是我们上节课也讲到了。创世纪一共有50章基本上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就是1到11章就是我们今天看的内容，它讲到了这个创造的部分，就讲到这个世界的起源，也讲到这个罪的起源和罪的这个扩散。那么从12章到50章呢它就讲到了这个救赎，就是因为人的罪呢神就开启了他的救恩的计划。而这个部分是用4个族长来讲到了以色列这个民族的起源，其实也是讲到了神救恩的起源，就是神借着以色列拣选以色列这个民族呢，借着以色列这个民族呢把神的救恩来传到万邦万国去。所以从整本圣经来看，其实从创世纪的第12章开始就后面全是讲救赎了，就是讲到救赎的开始，那么到启示录讲的是神整个救赎的完成。好，我们现在就来正式的来复习一下我们这周看过的这部分经文，就是1到10章的部分。我们现在看来1到2章这1到2章里面我们整体来看的时候，它实际上是包括两个部分，就是从1章的1节一直到2章的3节，它是讲到了创世的总论，也就是它重点是在讲神创造整个宇宙万物的这样一个非常大致的这样一个过程就是从造光开始一直讲到了万物的受造，然后最终讲到了 造人，然后达到了神创造的最高峰。那么从二章四节啊、一直到二章结束呢，它就是聚焦到了一个点上去，这个点呢就是创造人类，因为人是神创造的最高峰。那么他就在二章从四节开始呢，就一直在讲说人具体是怎么被创造出来的，讲到了神造了有灵的活人，然后讲到了为他安排的这个伊甸园这个居住的环境，然后又讲到了这个给他安排了一个配偶，讲到这个婚姻的起源。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部分，就是创世的总论。一章的一节到二到三节，我们仔细去看的时候，它是一个非常精心设计的这样一个诗歌，就是说它有很多重要的名词都是以七的倍数来出现的，就是讲到了神看着是好的又出现了七次，神发命令七次，后面也讲了这个各从其类其实也出现七次，天和地出现了21次，或者神出现了35次，就是都是七的倍数。我们这说七它是代表神的完全，所以啊，他你看有人还去查过了这个希伯来字的数字，就是说一章的一到二节呢，它是整个部分的一个序曲。第一节里面现在出现了7个希伯来字，第二节里面出现了14个希伯来字。那么从第三节，一章的第三节一直到第一章结束的部分，那它是一个就整首诗歌的这样一个主体，就讲到了创造的这个过程啊。而二章的一到三节呢，是这一段的一个结束语啊。而二章的一到三节这里面拥有35个希伯来字啊，所以这都是七的倍数。我们后面还会讲到说这首诗歌它是非常的精心的设计，所以我们明白说这一段它的文体上的话呢，我们就要去说我们应该怎样去读。因为诗歌这样一种题材不能够完全按照字面的来去解释啊，就说重要的是我们透过这首诗歌来去明白说这首诗歌主要是教导给我们的主旨是什么，也就是它不是一篇非常严密的严格的这样一个科学的文献来去告诉我们说这个具体的创造的过程是什么，它重点不是在讲这件事情。所以这一部分的主题重要是告诉我们说有一位造物的主，而宇宙间的各样的存在，宇宙万物生命都是来自于神的创造，他就在告诉这件事情。所以我们不能够去用了这种非要用这种科学的严密的这种眼光去来审视这段经文啊，那就会出很多的问题啊，就 miss 掉了这个段经文最重要的部分。所以呢，我们要从大的方面去来看这段经文啊，就是不要过度的纠结于一些这个细节上面啊，因为神的创造的奥秘是一件奥秘的事情啊，就是说神真的是把这件事情每件事情给我们讲得很清楚，你根本就不懂啊，就跟你讲不出来的。就是我们今天如果有人把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狭义相对论放在你面前的时候，你看不懂啊，就是连人的东西你都看不懂的时候，其实神创造的过程的时候你也看不懂。所以神的目的不是来告诉我们创造的细节，而是告诉说是神创造了这个宇宙万物，告诉了这个创造的基本的大致的这样一个过程。那么在这里面呢，也看到了神他的无限的和无比的这种全能啊，讲的是他要什么就有什么，用他的话语来创造了这个宇宙万物啊。所以在诗篇33:9里面说，因为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所以我们读这一段的时候也是来去领会神他是一个有无限能力的神，他可以想要有什么就有什么，是他是创造的主。因为在这一段最后结束的时候就讲到了第七日定为了圣日啊，就是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到了第七日神造物的功已经完毕，就是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功，安息了，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圣日的意思就是要分别出来的一个日子，要归给神的。我们在这日神，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就安息了。这并不是讲说神累了，就是神因为神按照他的计划创造的工作已经完成了，他就不去做了。但是呢，神 一直在做工，在维护这个整个宇宙万物的运行。所以我们再来看，就是说整个创造的过程中它有一个对称性啊，就是说我们说创造的第一日是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啊，那第四日就会讲到了这个光体，就是说神又造了这个大光，有日月还有这个星辰来去布满了天空。然后第二日是讲的是有空气啊，就是把这个水分成上和下，然后到第五日的时候呢就有了空中的飞鸟和水里的鱼和各样的生物。然后第三日呢是要把陆地露出来，然后到第六日呢就对应的是陆地上的有了走兽和人呢。哎，这里这个光和光体呢，因为我们一般的概念讲的说，哎，你没有日月怎么还来的光呢？所以第一日的光到底是什么呢？其实这仍然局限在我们个人的这种生活经验啊，我们知道说有光的时候必须有一个光体，有一个光源，我们称之为光源呢。但是本身就是光啊，它要有光就有光啊，它是不一定要需要光体的啊。所以我们在启示录21:23讲的说，那城内又不用日月光照，因为有神的荣耀光照，又有羔羊为城的灯啊，就是神自己就是光，它可以造出光来，这个光可以是没有光体的。所以啊，讲到了这个光和光体啊，然后它还有一种对称啊，就是这种分开与充满啊，就是前三日它的创造的都是在分开啊，第一日是分开光与暗，第二日是分开天上的水和地上的水，第三日是分开水和陆地，那后三日呢啊都是在做充满的这个工作。所以第四日是日月星辰充满太空，第五日呢是以飞鸟充满天空，鱼充满水中，第六日是以动物和人充满来陆地啊。所以你看这整个的诗歌的它的这种六日的这种创造呢，它都是严密的设计的，都是有非常严格的对称的。这一段呢还有两个字大家可以稍微区分一下，就是一个是讲的是这个创造，就是 create， 就是 bara， 它创造的意思呢，原因就是说从无到有，就是原来就没有，然后从无中呢变出了有，这一点只有神可以做得到，他就是从原来是什么都没有，然后他可以变出这种宇宙万物出来啊。所以在1:1、1:21、1:27、2:3，他这个创造呢都用了这个词啊。但是还有一个词也是讲到了这个造啊，就是它是我们可以翻译成制造，就是 to make。讲的是以现有的材料去制造出来什么东西啊，就是这2:7讲到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的时候，也是讲到了他用的是另外一个词啊，讲的是制造。那么啊，其实1:27讲的是神造男造女造人的时候用的是创造，所以啊，这两个并不矛盾啊，它是讲的是人作为一种啊。受造物呢，它是原来是没有的，说是神创造出了人，但是呢在造人的具体过程中呢，神是用地上的尘土已经有的这个材料去造了人，所以里面有创造的成分也有制造的成分。圣经里面这一段还一直讲到这个各从其类啊，也讲到了七次啊，就讲到神每造出各样的生物的时候呢都讲的是各从其类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啊，就是讲到说这个地上的这些生物啊，这些各样这种丰富多彩的生命，它们是各从其类啊，就是类与类之间呢它有一个天然的界限，我们不容跨越啊，就是但是现在人啊，我们有各样的基因工程啊，最近这几年又发展的这种基因编辑技术啊，就是啊，如果你真的想要去做的时候你可以强行跨越啊，但是呢这个并不是神的本意啊，神的本意是在各种物种之间呢它会有一个界限，就是说你跨越之后实际上会带来一些不良的后果。我们还看到一点，就是神每一个创造之后呢，神都是看着是好的一直在讲，然后当造完人之后呢，最后说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然后这是到第六日了。所以神最初造的这一切呢都是完美的，都是好的，但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已经跟神最初的创造是不一样的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自然界中有各样的自然灾害啊，人与人之间的这种罪恶的事情啊，包括我们 啊，还没有完全摆脱的这个病毒啊，其实这个世界呢，已经是人犯罪之后的这种不完美的世界了。但是这个并不是神最初造的那个世界，神最初造的这个世界啊是好的世界啊。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六日到底是指多长啊？因为我们看创世纪第一章讲到了神以六日创造了天地，我们一般的理解就是我们现在理解后，这是六天嘛？我们讲的是六天是。就是24个小时了，但是这个24个小时，我们今天定义为是一天啊，我们是按照这个地球对着太阳这种自转一圈的是一天啊，就是24个小时有日出日落，但是啊，经文里讲的说太阳是在第四日才出现的，那么前面的三日是怎么算的呢？但是这个希伯来文原本的这个日呢，它可以解释为一天，它可以也可以解释为一段时间啊，就是它不一定是严格意义上就一定是一天啊，那可以是一段时间。所以我们在新约里面也看到说，神看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啊，就是神是在时间之外的。这个时间也是一个受造物啊，就是说，神是超越于时间的。所以，这里面讲的这个一日呢，对神而言呢就是一日啊，但是对人而言呢，未必是我们讲的这个啊24小时啊。就说呢，神。其实摩西来写这本书的就化成了六日啊，他也可以就写说就我一日创造了这些事情啊，这个就看怎么神怎么说啊，就是这个时间呢对神而言呢是对人而言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不用过度纠结这个六日到底是在指什么，但圣经告诉我们说神是分了六个步骤来去创造了这个宇宙万物，在后面。讲到了这个26、27节的时候，就讲到这个造人呢、啊，就是26节说，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27节说，神就照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这里讲到了神的形象这件事情啊。首先呢，我们要知道说神是个灵，就是。他没有说一个这种像我们这种有一种物理的这种外观的这一种形象，所以这类形象并不是说神也长得像我们这个样子，乃是他这类形象是指的是神的属性。我们讲的这个样式也讲的是神的属性啊，比如说我们其实人里面有我们的道德律，有我们的爱心，有正义感等等啊，所以这不是讲神的外貌什么，因为神是没有外貌的，神是个灵。所以呢，神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指的是我们有神的属性，有智慧，有理性，有慈爱啊，有尊严等等啊。人还有神的尊贵和神的荣耀。所以在罗马书里面，我们知道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实际上就是亏缺了神放在我们里面的他的形象，没有把神的形象完全的活出来，完全的反照出来，这就是人的罪啊，就是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虽然有神的属性，但是我们知道说我们是受造物，所以神是造物主，神的属性是无限的，而人的属性呢是有限的。然后神也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所以男和女呢都有神的属性。这两段里面也讲到了神造人的目的是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啊，就是说神造人是有也是有职分的啊，我们要去管理这些神的这些。造的这个世界啊，所以在1章28节里面又讲到神就赐福人，就对人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然后还神托付人去治理和管理地上的这个万物啊，所以神才是这个地的主人，他是把所造的世界呢来托付给人去来管理和治理，而人呢在神面前呢是神的管家啊，就是我们。有责任，就是把神托付给我们的这些事情呢，能够做好啊，就把这个世界维持良好的状态，能够向神交账。但是因为人的罪呢，其实我们的对这个世界呢管理的真不好啊，这个各种环境的污染啊等等啊，所以呢，我们需要有神的智慧，神与我们同在，我们才能完成神的托付。这个里面还讲到这个我们呢，就是我们可以稍微来解释一下，就是这个 一章二十六节特别讲的说，我们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来造人。其实我们这个表述呢，在后面也出现了好几次啊。有一种解释说，这个我们是讲的说神啊，跟天使一起自称是我们哦。啊，但是一种更合理的解释，这个我们是在讲到了三一真神的这个复数性啊。这个我们可以从第一章第一节，就是讲到这个起初神创造天地，这个是整本圣经的开头啊，就特别庄严的来讲到了这个神是天地的造物主。这里面这个神呢，他是用的 Elohim， 就是那希伯来文啊非常我们可以称之为神奇啊，就是我们中文我们拿到一个名词讲的时候，我们看不出它是单数还是复数啊，所以我们必须在一个词前面加上一些修饰才知道说一个两个三个许多等等，知道是单数还是复数。而英文里面大家都知道说一个名词的单数和复数一下能看得出来，它有标记的。而希伯来文呢就啊它就更特别了，它不但有单数，它有双数还有复数啊，就是它单数和双数和复数呢它有三种不同的啊形式啊，就是我们在希伯来文里面拿到一个名词的时候，它能看得出来它是单数，是一个还是两个还是两个以上啊。那么在创世纪第一节里面，这个神就是 Elohim 这个呢，它用的是复数，指的是两个以上啊，所以这它讲的是一个啊三位神啊。但是呢它一节里面讲到这个创造的时候呢，它动词呢用的又是单数的这样一种形式啊。所以从语法上讲呢啊，这好像是错的，就是因为你名词用的复数，但是你啊动词用的是单数啊，而这个貌似错误的这样一种表达呢，其实就是在暗示着神是三位一体的神呢、啊，就是三位一体这样一个啊，就是这个词呢是神学家讲的这个词啊，但是在啊旧约里面是有暗示的，在新约里面就解释的更清楚了，就是神有。啊，三个位格，圣父、圣子、圣灵，但是呢，他是一位神，这就是啊，讲的为什么讲我们，其实就讲的是神的三个位格，所以是复数的形式啊。可以从第二章的第四节呢开始呢，就讲到这个聚焦这个人的这个被造啊，所以七节里面讲到了。神是怎样这个造亚当的，是讲的是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并且将神的冲他吹气啊，将生气吹到他鼻孔里面，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啊。就是亚当这个名字原意就是人啊，但他的字根的来源呢是土啊，就是指的是人啊，我们的肉身呢是从尘土来的。就如果我们把今天人身体里面的各样的化学元素你分析一下的话，每一个化学元素都可以在尘土中可以找得到。第人最早的时候，人就有神的灵在我们里面，但是因为我们人后来犯了罪啊，就是啊神的灵在我们里面被败坏啊，就是只有我们被救赎之后呢，我们的灵性才会重新的恢复。然后后面又讲到神为他安排了这个伊甸园啊，这个伊甸园的今天呢可能是在伊拉克那边啊，但是实际的位置是不太清楚。后面就讲到了有两棵树，九节里面讲到神呢在伊甸园里面呢有很多的树，然后上面有好多果子可以做食物，然后讲到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而到后面十六到十七节的时候，耶和华又吩咐他说，就是园中各样的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这是神的命令，但是我们后来看到始祖违背了这个命令啊，就陷到罪当中啊。所以生命树和分别善恶树呢它有属灵的含义在里面，就生命树是代表神的生命啊，就是代表人是人的接受，人接受从神而来的生命。所以生命树的果子是可以吃的，就是说这个没有禁止啊，就是我们是代表说我们是倚靠神，我们是靠神那边领受生命的泉源啊，是我们是信靠神倚靠神的。而分别善恶树呢，它代表的是人的这种独立，就是它靠自己，不是倚靠神啊。所以这是神设定的一个界限，就是说来看你是不是顺服神的啊。 背后在讲的说，你当你去吃这个善恶树上的果子的时候，跨越了神所设定的这个界限的时候呢，说你要去死啊。这个死的原文里面呢，讲的是一种隔绝、分离或是阻隔的这样一种状态啊。可是当你跟神生命的源头去隔绝、去分离的时候呢，这个状态就是死的这种状态。当你去与神的生命，它是生命的源头连接在一块的时候呢，这就是生的状态，这就是生。所以这就是神眼中的生和死啊。生，真正的生就是你跟生命的源头你连接在一起才是生，那么分离开了就是死啊。这是圣经里讲到的这个生和死。我们从一章到二章也看到神造男造女呢，都是按照神的属性而造的，就是男和女受到是平等的，就是他们啊成分也平等，也是按照神的样式啊，神地位也平等，男人和女人在神面前是同样重要的。但是呢，男女的受造也是有别的，就是这个也是很清楚的，就是无论是我们生理上、心理上和这个构造上啊，都是有别的，这个是一个事实啊。再一个呢，是功能也是有别的，就是从我们也看到说神造男造女给他们有不同的分工啊，就是在社会上或者在家庭里面呢，他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也有不同的社会功能和家庭的功能啊。我们啊要去按照神所设定的啊去做。我们婚姻和家庭呢是神所设立的，这也是啊在第二章里面也来设立了这个婚姻。所以我们从这里面也可以看到神对婚姻和家庭他最初的心意啊。我们今天很多都已经背离了神最初的那个心意啊。首先呢是这个人呢他需要同伴，就是说当神造了亚当之后呢，所以二章十八节就讲到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就是讲到说那个时候已经有很多的这种鸟兽了，但是这个不能满足人内心的需要，所以说这个人独居不好，所以讲到说他需要一个伴侣。那么夫妻是伴侣，那我们有灵的活人，我们需要有其他有灵的活人来我们来作为伴侣。但是如果说你是单身或者失去你的伴侣，你仍然有朋友、有同伴、有教会的弟兄姐妹，可以与人沟通来团契。然后下面就讲到这个夫妻呢，他是神所设立的这个配偶啊，就是夫妻之间是互补的，就是说受造有别，我们讲的是啊，他是，但是神造男造女呢，是让他们彼此相辅相成，能够互相帮补。神最初造夏娃的目的呢，也是来去帮助这个亚当啊，就是妻子是丈夫的帮手啊，但是也看到说，丈夫他自己呢，他是需要帮助的人啊，说两个人是互相扶持的。那么神对婚姻的计划，这里面也很清楚啊，首先是一男一女啊，他造了一个男的，一个女的啊，说今天的所谓的从现在的婚姻呢，这都是违背神旨意的啊，这一种婚姻呢，这也讲到一夫一妻啊，就是神只为亚当造了一位妻子啊，所以很显然神的心意就是一夫一妻啊。但是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说啊，包括亚伯拉罕和大卫，他们都是啊，说他们是啊神所看重的一些人啊，但是他们也讲到他们有多个妻子啊。但圣经里面这样忠实的记载，这并不表明神所悦纳这件事情啊，这件事情仍然是违背神旨意的，这是人的软弱的这个结果。所以我们看到说当亚伯拉罕他娶了夏甲为做他的妾之后，带来了很多恶果，这种恶果在今天一直在存续着，就是这个阿拉伯人成为以色列人的这种宿敌啊。而大卫他娶了很多妻子，给他家庭带来很多很多的灾难啊，就是一夫一妻乃是神的心意啊，就是说这是神，如果说神的真的是让有一夫多妻的话，他可以多造几个女的出来嘛，但是并没有啊。然后呢就是一生一世啊，这是六个一啊，就是我们对婚姻要忠贞啊，就是神所配合的，我们要一直的持守忠贞，然后不可分开啊。然后讲到这个夫妻关系，就是夫妻是一体啊。然后神造夏娃的时候呢，他完全也可以从尘土直接这样造出来，但是他 神所一个特别的是从亚当里面取了一根肋骨来去把夏娃造出来，所以亚当对夏娃说，你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然后后面讲了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所以呢，夫妻关系是在所有的人际关系中它是最重要的一种关系啊，这是神最初的心意啊。这讲了夫妻关系是骨中的骨，肉中的肉，这样一种亲密的这样一种关系啊。这是跟我们华人的很多传统的观念不太一样，就是其实在华人的观念中，丈夫呢他很看重的是跟父母的关系，而妻子呢，做妻子的很容易他第一优先考虑的往往是跟子女的关系啊，而不是夫妻关系啊。所以而神最初的心意，我们要是夫妻关系是居第一位的。其实从我们的实践中，你能知道说，只有把夫妻关系处理好之后，两个人同心，然后你才能够处理好跟父母的关系，然后同心去抚养教导自己的子女啊。所以呢，这个是神最初的心意，就是让我们把夫妻关系先要看重是最重要的一种关系啊。第五点讲，神是一家之主，就是神为人成了家，就是有神才有家，就是神是我们的一家之主，是恩典和生命的来源啊！有神的爱在我们家里的时候，我们这家里才有真正的爱啊！所以，当夫妻同心敬拜神的时候，这个家庭一定是蒙福的。所以，第二章呢，就完成了这个创造的这个部分啊。然后从三章开始呢，就发生了不好的事情。我们多么希望说，我们的圣经就停留在这个第二章这个部分啊，这是最好的了。但是呢，这个罪就发生了，就是一到六节是这样非常重要的经文，它讲到了始祖第一次犯罪，这个罪是怎么发生的。我们来仔细的来去看这些经文呢，可以帮助我们说，这个撒旦魔鬼，他到底是怎么去引诱人一步一步的去来犯罪的。所以我们来看，这个蛇，就这个蛇呢，那启示录里面特别讲到说，撒旦称为他为古蛇啊，其实就是在讲的这个撒旦的附在这个蛇的身上呢，来去跟这个女人，跟这个夏娃来讲话。那他第一句话讲的是什么呢？第一节里面讲的说，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所以撒旦对夏娃所说的第一句话说：“神岂是真说？”所以看到说，魔鬼诱惑人的第一步就是让他去怀疑神的话，神岂是真说？他让你去好像就给你敲开一条小小的缝啊，让你先去怀疑神的话来开始啊。然后我们看女人怎么回答呢？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啊。”我们把这两节经文跟上面啊，就是在二章十六到十七节里面做一下比较，你会看到说这个女人她讲的这个话跟那个话呢有很多的不同啊。这个第一节她讲到三节里面讲的说，园中的果子我们可以吃，而神是怎么说呢？说你可以随意吃啊。其实这个是有一些区别的，这个随意吃的目的，它是在表达说，你可以随意吃，就是这些果子已经远远的满足你这个身体的需要了，就是说你不需要再去吃那个神不让吃的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啊。那个果子就是说你不是说不能以说我那些别的果子不够吃，我必须要吃那个果子我才能够存活下来，并不是这样的。所以说神说是你随意吃，它代表的是足够你的需要。后面夏娃讲说，神曾说你就说那棵树上的果子，说你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而神怎么说的呢？说你不可吃啊，那神没有说你不可摸，说说神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他说是你免得你们死。这个两者在语气上它是有区别的，这个必定死讲的是说这个是一个千真万确的事情，就是没有任何的松动的地方，你一定会死。而免得你们死这个语气上它就舒缓了很多啊。就是其实我们也看到说，这个夏娃对神的话的领受呢，它是有很多的这种欠缺的，就是跟神最初的教导呢是有很大的差距的。其实这也提醒我们说，我们要真的是把神的话非常扎实非常牢固的存在心里面去，才可以抗拒撒旦魔鬼的 啊，攻击啊。然后后面这个撒旦就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哦，是哦。”然后呢，啊，这个是就更厉害了啊。就是他首先淡化这个罪的结果，就是他试图来去告诉这个夏娃说：“哎，你不一定会死，你可能还有另外一个机会，你不死啊。”这个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啊。其实我们在生命的实践中，我们经常会听到这种声音啊，就是撒旦经常会用这样的话来去引诱我们说，哎，你不遵守神的话呢，不一定会带来一个恶果，你哎，这个你可能有另外一个结果，所以呢，啊，这个就攻击性就更强了，所以我们一定要看到这个撒旦魔鬼的诡计啊，就是他，但是这句话呢，仍然是在说，他仍然是在否定神的话，就是说神说你必定死，但是他撒旦来骗你说你不一定死，所以呢，撒旦会让人觉得犯罪的结果并不严重，你可能还有另外一种结果。然后第六节里面就讲到了这个女人她吃果子之前的这种动机啊，和她的心理的活动啊，所以女人见那棵树上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使人有智慧啊，就吃了。因为这一段呢，完全的就是印证了在新约里面约翰一书里面讲到了这种世上的事的三种啊，像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所以他完全的攻击到了人的弱点，我们追寻的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就是我们让人有智慧，能够使人知道善恶。所以我们从这一段里面要深刻的来去反省啊，就是体会这个，但是撒旦是怎么去诱惑人的始祖一步一步的来去犯罪的。今天这样的事情呢仍然在发生，我们可以从始祖的这种教训中来去学习啊，如何去抵挡啊魔鬼的试探。然后后面就讲到了这个罪的后果，犯罪是有后果的。首先讲到的是人与神的隔离，就人原本与神与亲近的，所以三到八节里面讲到了犯罪之后呢，他躲避耶和华的面，原来人与神之间是非常亲密的一种关系啊。也讲到的是人与神的隔离，后面也讲到了人与人的隔离，讲到了这个撒旦引诱始祖犯罪之后呢，啊，他们看到他们赤身露体呢，觉得很羞耻啊。但是在二章结束的时候，二十五节说，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而犯罪之后呢，哪怕是夫妻这种亲密的关系呢，他也觉得羞耻啊，需要去拿衣服来去遮蔽自己的身体啊。所以原来的赤身露体的也不羞耻，它代表的是一种人与之间没有罪，之间可以赤诚坦诚相待、互相亲近的这样一种状态。而犯罪之后呢，就开始来去之间呢有了这种隔离，并且我们看到啊，撒旦呢攻击他们犯罪之后呢，亚当呢在这个罪的问题上，他是互相怪罪的啊，他是怪罪神所赐的夏娃，他怪罪神也怪罪人，而夏娃呢是啊把责任推给蛇啊，就说这里都没有一个啊去看到自己的问题了，都是在去啊互相的怪罪别人，然后去粉饰自己的问题。因为神造人的时候赐给了人与神同在的这样一个丰盛的生命，但是当人违背了神的命令之后呢，死啊，就是与神的隔离呢就进入了这个世界啊。但是我们也看到说这个他们的身体当时并没有马上就死啊，但是亚当还活了好几百年才死啊，所以这个死带来的后果呢，它是一个渐进性的这样一个过程，但是他与人与神之间这种属灵上生命的隔离呢，是马上就发生了，就是这个隔离是属灵的生命就已经死了，而肉身的生命呢有一个渐进的过程才会死，但是这个死的过程呢是已经启动了。后面呢就是神对蛇、对女人和对男人的这个审判啊，特别大家关注这个对蛇的审判，讲到了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啊！这里女人的后裔，她虽然用的单数啊，这里她是在预言耶稣基督啊，就讲的是女人的后裔，讲的是伤头是一种致命性啊，是讲的是耶稣基督将来会 彻底的胜过撒旦的权势啊。然后但是呢，撒旦魔鬼会伤耶稣基督的脚跟，是讲的是啊，他会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受苦受难啊，但是呢啊，最终是啊，耶稣基督要胜过魔鬼的权势啊。所以这是也是在这里面啊，神来去已经在去预言了啊神的救赎这件事情。后面就讲到了嗯，把他们赶出了这个伊甸园啊。后来啊，二十节讲到了亚当跟他的妻子，之前还是没有名字的，所以夏娃这个名字呢是亚当给他起的，因为讲的意思就是他是众生之母的意思。从第四章开始就讲到了他们被逐出伊甸园之后的啊一些事情啊，讲到了他们的两个孩子，头一个是该隐，一个是亚伯，讲到他们献祭，就说啊，很早的时候就是讲明这个自古以来这个人有人类以来就有这个向神献上供物这件事情了。三到五节里面就讲到这个神悦纳的这个原则，就说神他首先是看中了亚伯，后面讲的是和他的供物，就是神先是看中这个人，然后他就看中他的供物啊。所以讲到该隐的时候是他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啊。所以我们后面在希伯来书里面也讲到了这个亚伯他是信心的一个伟人，讲的是亚伯因着信献祭于神就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啊，就是虽然这个人他做得好，他对神有信心啊。而约翰一书三章十二节里面也讲到了这个该隐，说该隐是属那恶者，然后说杀了他的兄弟因他自己的行为是恶的，所以首先该隐这个人是恶的，所以他献的供物神是不悦纳的。就是说你向神献供物之前，你首先要你的人要被神所看重，而那个供物才会被看重。因为在四章七节里面也神也告诉该隐说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所以还是他做的不好，说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你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就这个罪呢一直就在你的门口，你他一直在那边潜伏着，但是呢我们要制服罪啊。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是靠着耶稣基督，靠着圣灵来帮助我们去来制服罪，来胜过罪的权势。后面就讲他杀了该隐杀了亚伯之后呢，讲到了这个神对该隐的一些惩罚，后面讲到了该隐的后代啊，这个我们就就跳过去了。在这一段结束的时候呢，就二十五节讲到说亚当又与妻子同房，生了一个儿子叫赛特啊，特别讲到这个赛特是代替亚伯的，所以他是一个我们这个亚伯是敬虔的，所以呢赛特他代表的也是一个敬虔的后代。所以二十六节特别讲到说赛特也生了一个儿子叫以挪士，那时候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啊，就讲到说特别讲的是赛特生子之后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这个所以从赛特出来的是代表的是敬虔的后代。所以从第五章呢开始呢是就讲到了从亚当到挪亚的这个像一个族谱，这里面有几个名字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就是一个是当时我们前面讲过的这个赛特，然后呢又讲到了这个以诺，就这个以诺也很特别啊，讲的是以诺他二十三节说以诺共活了365岁，二十四节说以诺与神同行，神将他娶去，他就不再世了，讲的是以诺是他没有经历过这个死的滋味呢就被神接走了，在圣经里面是一个很特别的一段记载啊。然后再一个人物呢就是这个马土萨拉，就是罗门如来看啊，就是这个圣经里面提到的这个最长寿的这个人呢就是这个马土萨拉啊，他一共活了969岁。我们看到说他死的那一年呢那种洪水来临了，就是他在187岁的生了这个拉麦啊，拉麦在182岁的时候生了挪亚，而挪亚600岁的时候这个洪水来临，而那一年呢是马土萨拉死的，在之前呢拉麦已经死了，拉麦是777岁死的。所以就是有人认为这个马祖萨拉他这个名字的原意就讲的是死了他就来，或者说他死的时候将有大事发生了，所以说 马土撒拉的这个长寿呢，它是代表的是神的忍耐啊，就是在洪水之前呢，神给了很多，给了人时间去悔改，他的长寿是代表了神的忍耐的这样一个恩典啊。第六章呢，就讲到了大洪水的审判。那一开始的时候讲到了神的儿子与人的女儿啊，就是一到四节里面啊。那么这个神的儿子到底是指什么呢？啊，有人认为是指的是天使啊，讲的是天使娶地上人的女子为妻啊。第二种解释，神的儿子是指赛特的后裔啊，讲的是敬虔的后代。人的女儿指的是该隐的后代，就是不敬虔的后代，所以敬虔的后代与不敬虔的后代通婚啊，使人类陷于罪恶之中啊。另外一种解释讲的是神的儿子是指的是啊，在上面有权势的这个啊统治阶级，人的女儿是指平民啊，就是啊最合理的解释还是第二啊，是指的是敬虔的后代与不敬虔的后代啊通婚，他们的生活没有分开的时候呢，就会陷到罪里面去啊。第五节说，耶和华见到人在地上的罪恶很大，众人所思想的尽都是恶，顺便讲到这个啊，让第六节说耶和华就后悔人在地上心中忧伤啊。所以这里的后悔呢，并不是说他并不是在讲说我们人的后悔啊，就是我们人的后悔是说，哎，我不知道这件事情会发生，所以当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呢，哎，我会后悔，我说以前我不做那件事情就好了，说我做那件事情就好了，我就不会出现这样一个不好的结果。但是神的后悔不是在讲这件事情啊，神是全知全能的，神在时间之外的，就是这件事情所有的结果神都是知道的。这神的这个的后悔呢，他不是在讲反悔，所以英文里面他是翻译成伤痛啊，是讲的是说，当神造人之后，人犯罪之后呢，人的犯的这个罪呢，让神感到很伤痛啊，就是神对人的这种行为的一种反应啊，这不是在讲反悔这件事情。后面讲到了说，120年这件事情，就是在。第三节里面说他的日子还可以有120年啊，就是说他可以解释说，也可以解释说人的寿命，就是说可以到124啊，也可以说是神容忍不信从的人120年，然后洪水才来。所以在彼得前书里面3:20也讲到说，在挪亚，神启示挪亚去预备方舟的时候，它是一段很长的一段时间，要造方舟，要把这个各样的动物都去挪到这个方舟里面，它需要一段时间啊。在这段时间里面，实际上是神等待人的时候，神来去给人时间去悔改啊。但是那些人没有信从啊，所以彼得后书2:5里面也讲到说，传义道的挪亚，就是在那段期间，挪亚也是向周围的人来去讲到说，神的审判就要来了，这只是那些人的没有听从啊，他只是一直活在罪里面去啊。所以说，在洪水来之前呢，神是给了人时间去悔改的，只是说到了最后呢，但是神的忍耐也是有时间的，所以洪水呢是神对这个罪恶的一个审判，所以当神的时间到了之后呢，神的审判也就到了。这里面我们来去看这个挪亚的这个反应啊，就6:22说，挪亚就这样行，凡神所吩咐的他都照样行了。然后7:5说，挪亚就遵着耶和华所吩咐的行。所以我们看到挪亚他是一个义人啊，他非是啊神让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所以希伯来书11:7里面也提到了挪亚的信啊，所以说挪亚因着信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就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时全家得救，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了从信而来的义啊。就是神让挪亚做的这件事情是一件，其实是一个非常不同寻常的事情啊。就是说那个时候没有洪水这件事情啊，就是说你造一个船这个东西当时也是没有的，就他完全做一件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但是呢，希伯来书特别讲到说，他是动了敬畏的心气来做这件事情啊，他是 动了敬畏的心去按照神的吩咐去做，并且也是带着信心的，就是因着信动了敬畏的心来去做，按照神的吩咐去做，然后就让他得救，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啊。这就是挪亚的，他是凭着信心，凭着对神的敬畏来去做这件事情。后面又讲到了这个如何去预备方舟啊，方舟的尺寸啊，说这些动物啊等等。所以方舟呢，它本身是代表着这个神的恩典啊，是讲的是在神的审判呢，既有审判的，也有神的怜悯啊。它是方舟，是为人和世上的活物来存留了鱼种。所以以赛亚书在以赛亚书里面也讲到了鱼种这件事情，就是说神既有怜悯，既有严厉，也有恩慈，它是为人存留鱼种。方舟呢，也是一个神迹啊，就是你。就是能够把各样的活物还要带上预备一年，不光是人吃的食物，还有这些动物要吃的食物啊！你从世界各地把这动物才弄到方舟上去，这一定有神的作为在里边啊。然后后面就讲到这个洪水来的时候是2月27日啊，就是11节里面，然后到洪水结束是什么时候？8章14节是也是到了2月27日，就是整整的一年的时间啊。然后它是停在了这个亚拉拉山上，这个山呢啊，就是在今天的土耳其的东南方。那后面讲到啊，挪亚呢就派鸽子出去，然后他看他叼了一个这个橄榄的叶子回来，就知道说这个水退了。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这个奥运会上还有这个那些枝子，其实指的是橄榄叶的枝子啊，就是是一种和平的象征。所以这个是方舟的大概的样子啊，是有人画出来的，按照圣经。然后这是亚拉拉山的这个位置啊，它今天的这个样子啊。所以有人还在这个亚拉山上觉得是找到了这个方舟的这个遗迹啊，也不知道是不是。后面在8章结束的时候讲的是他们出了方舟之后呢，挪亚呢为耶和华筑坛。然后呢献祭哦，然后讲的说是耶和华闻了馨香之气呢，就讲代表神对人的这个悦纳。然后第9章就吩咐了他们一件事情，就是凡活的动物都可以做你们的食物，这一切都赐给你们如同菜蔬一样。所以这个其实在之前的时候神并没有，神只是赐给植物让人去吃啊，但是这个洪水之后呢，神允许人去吃这个动物。但是4节里面特别强调说就是肉带着血呢不可以吃啊，就是它是血代表是生命的。后面也讲到了挪亚之约啊，就是在11节里面，这是神和人第一次立约，内容是凡有血气的，凡有血肉的不再被洪水灭绝，也不再有洪水毁坏这地了。这里是讲说不会带有普世性的像那次那种大洪水一样，但是这种区域性的这种水灾呢仍然是会发生的。然后就讲到这个立约的一个记号啊，就是讲到这个彩虹。说彩虹呢是一个现象啊，就是它用自然的现象来做它立约的一个记号。就讲到彩虹，它原文它的意思是弓啊，就是神把它的弓呢高悬于天，也是表示的和平止息刀兵的意思啊。10章呢就讲到这个第9章其实在结束的部分讲到一件事情，就讲到是这个挪亚他喝醉了，然后他的说这个韩呢看见他父亲赤体，然后就告诉他的弟兄，我们看到闪和亚佛呢是做的是拿着衣服搭在肩上倒退了进去给他的父亲盖上，后来讲的是挪亚呢知道了就是小儿子他所做的事，讲到说迦南当受咒诅。所以就这一段里面两次提到说这个韩是迦南的父亲，第18节里面，第12节上是迦南的父亲韩啊。所以神这里为什么说因为迦南做的事情而去惩罚这个韩做的事情而去惩罚这个迦南呢？圣经里并没有给更多的信息啊，显然是，但我相信神是公平公义的，所以迦南在这件事情上是一定是有过错的。第10章呢就讲到了挪亚的后代，讲了这个他的三个儿子这个后代里面有很多的名字啊，就是大家看到这个有这个希伯啊，就是这个 二十一节讲到说这个闪的一个儿子里面是希伯，这个希伯呢其实就是希伯来这个名字的最早的起源啊，所以他二十一节特别提到了这个希伯这个名字啊。啊，这个是大致的这个挪亚的三个儿子他的后代分布的这个族谱，所以亚佛这一支呢主要是在欧洲这一带，今天啊含这个后代呢主要是在这个非洲和一部分亚洲的部分，而闪的后代呢主要是在亚洲这边。好，现在也时间也到了，所以我们十一章也讲不完了，所以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去到神面前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借着创世纪的一到十章让我们看到你创造的大能，让我们知道你才是造物的主，也让我们看到你对我们的心意，让我们看到罪是如何进入到这个世界当中，也就求主借着这些圣经来向我们讲话，让我们明白你的心意是如何，也帮助我们去靠着圣灵的帮助来去抵挡撒旦魔鬼的权势。求主继续祝福我们读经的日子，与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同在，让我们借着这个读经班，让我们弟兄姐妹能够把你的话语从头到尾读一遍，借着你的真理来去建造我们的生命，让我们能够所做的也能够活出你的样式来。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